嗱，張偉國，嗱，我哋講咗一大輪啦，好似澳門啦嚇呢啲地區嘅事情之後咧，
中美關係咧，
中美關係啦等等啦嚇，咁又去翻另一個1980年代，中國咧當時都要處理嘅一個地區啊，咁呢個咧就係台灣。嗱，咁如果單從嗰個整體形勢嚟講咧，咁台灣咧當時可以咁講啦，對內嚟講咧就暫時穩定，
嗯，
對外咧。就在驚濤海浪之下呢，其實亦都要獨自上路啦啊，因為呢就同美國關係呢就可以叫告一段落
啊，
雖然有啲附加條款呢就容許呢個美國呢再喺軍售啊或者其他嘅部分呢依然可以提供一定嘅支援，咁但係呢台灣當時嘅情況呢都可以叫做自求多福㗎啦。
係，佢當時就有一個叫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嘅等等嘅一啲口號㗎嘛。咁啊，當時咧就除咗剛才麥敬生所講嗰啲咁樣嘅所謂內外嘅挑戰之外咧，咁當然咧仲有好多其他嘅事件而可以討論嘅。咁啊，就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喺80年代初嘅時候，即係當然啦，就喺79年嘅年底，台灣就爆發咗以當時嘅所謂本土知識分子精英所策動嘅一個示威，演變成流血嘅所謂美麗島事件，即係我哋所謂嘅高雄事件啦。咁啊之後，點樣收拾呢個局面呢？咁、而台灣本土嘅知識分子，所謂精英階層，對呢個所謂民主化嘅訴求點樣回應呢？咁、當然喺當時嘅執政嘅國民黨嘅心目中呢，呢、這個民主化嘅訴求同呢、個台獨咪掛鈎呢，呢、這個都係一個考慮嚟㗎、即係話如果將呢個嘅民主化訴求實現出嚟，是不是就会引向呢个台独呢？呢、这个都系值得当时国民党嘅领导层检讨嘅。咁而另外一样嘢就系，如果台湾嘅当局唔继续实行呢个所谓民主化嘅进程嘅话，咁咧就不但只系呢个本土嗰个势力咧对佢咧就不断嚟施压，甚至咧佢自己内部有出现咗一定嘅问题嘅。咁最重要嘅因素就系咧，当年1949年嘅时候，跟隨蔣介石去到台灣嗰一群嘅所謂大陸嘅領導層，已經垂垂老矣啦。到咗1980年代，咁、大家可以知道啦，經過呢個蔣介石嘅26年嘅統治，然後又經過蔣經國嘅13年嚇，咁、當時蔣經國死嘅時候13年啫，咁但係蔣經國呢個到80年代嘅時候大概係超過30年啦。咁、假設嗰班嘅所謂國民黨嘅所謂領導層嘅人物跟隨蔣介石去嘅時候，49年係四五十歲，咁、到嗰個時候已經七八十歲，就算佢哋唔逐漸消失離開人世，咁都已經變咗好老啦。咁、而國民黨當時就係由49年一路到80年代，都冇任何嘅改選或者冇任何嘅更替嘅一種嘅動作。咁換句話講，佢當時嘅所謂民意代表就是國會啦。仍然是一班老人所把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另外一個樣嘢就是這個的，除此之外就是這個領導層本身也有問題了。蔣經國本人如果年過七十、而且大家都知道蔣經國年輕的時候呢就喜歡飲酒、在蘇聯生活了十幾年了，就飲酒是他那個的強項來的嘛。飲酒帶來的後遺症大家都很知道，他的家族的一個病史就是有糖尿病。咁蔣經國嘅糖尿病咧就開始發作啦。咁呢個發作之下咧，就出現咗嚴重嘅問題，就係咧就腳行唔到路啦，眼睇唔到嘢啦。咁於是乎咧，呢個健康咧就每下愈況。咁嘅情況之下咧，個權力交俾邊個人咧？呢、這個係一個嚴峻嘅考慮嚟嘅。
但係嗱，權力交接咧，往往係政府入邊咧一個重要嘅考慮啦。咁甚至乎我哋諗到咧，就喺所謂嘅極權嘅政府或者一黨專政政府咧，呢個問題就更加嚴重。嗱，因為好清楚啦，如果係一個選舉產生嘅，咁似乎係每一黨自己去設計自己嘅繼承人啫。咁而最終咧，就話個接班咧就喺個選舉裏面去完成啦。咁但係咧，喺一啲冇真真正正公開選舉嘅地區啦，或者只得一黨獨大嘅地區咧，咁你繼承人嗰個安排咧，其實亦都代表住政府個領導層嗰、那個輕替啦。咁所以咧，就呢個佈置得好唔好咧，就影響相當之深遠嘅。咁我哋之前一路講緊啊，就中國國民黨咁當時處境咧，就要面對一個現實啦，就係話本土嘅力量係向上，而佢哋嘅領導班子咧，亦都要係一個換班嘅時候。而家個問題在於就係話，你要對呢啲咁嘅本土勢力作幾大嘅讓步咧？ 自己提拔嘅人有冇能力上到呢個領導層呢？咁呢個就係一個好重要考慮啦。其實如果我睇翻咧，自從美麗島事件之後咧，其實蔣經國咧都有諗過嚇點樣去部署吸納呢個本土嘅力量嘅。咁好似我哋之前所提及過嘅，好似立委成員嘅增加啦嚇，咁亦都容納一啲本土嘅新一代啦。當然嗰時嚟講，一定係佢哋認為可以接受嘅一群人啦。咁而事實上喺啲地區選舉入邊咧，啊本土人士亦都開始有佔露頭角嘅情況。而家問題咧就話好啦，真係要去到一個關鍵嘅時刻。开几多吓、啊？掌握又掌握翻几多？咁同时咧就话你开放嘅程度咧，系咪国民党嘅领导层系可以接受嘅？
唔系，尤其是当时嘅老人，当时国民党里边嘅老人，当然一个老人唔净止系蒋经国一个嘅，仲、有好多，譬如何应钦当时仲喺度，
吓、
另外仲有譬如谷正光啊嗰啲咁样嘅所谓大佬，系、嘛？究竟佢哋愿唔愿意退落火线？愿唔愿意将个权力交出嚟？咁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啊，当然啦，有蒋经国喺度，好好多嘅。呢啲人要将个权力交出嚟就容易啲。
系话得事起码。
另外一方面就系、呢个嘅权力，如果话蒋经国要转移俾本土人，或者转移俾一个所谓下一代，我哋佢当时嘅人叫做中生代啦。咁会引起嗰种嘅所谓党内外嘅反弹有几多咧？呢、个就系未知之数嚟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蒋经国都要经过一个严密嘅考虑，咁但系呢个严密考虑，始终点考虑都好咧，都要面对现实嘅，即系个时间会不断地来临噶嘛。所以1980年12月嘅时候咧，就呢、个无论如何咧，呢、个国民政府都要举行新一次嘅所谓立法院嘅增额委员选举。嗱、呢、个增额委员咧就可以值得我哋留意嘅，因为国民政府有一个嘅立场就系话咧，1948年。在中國大陸選出來那群的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呢，就是永久性的，因為在戒嚴的條款限制底下呢不能夠改選，所以那些人呢就是終生制。所以呢我們可以發現就是、坐在當時立法院裡面那些國民黨的老的立法委員呢，個個都是在那裡瞌眼瞓啊、倒擺獎啊，甚至行起暴露的時候都震騰騰咁樣，
要人扶
的。咁有些人甚至要護士醫生啊後面呢就侍候緊的啦。咁但係都仍然咧坐喺呢個所謂國會嘅議事堂裏面啊，但係咧，如果呢個一路咁樣任由呢班咁嘅所謂老嘅立委啊，一路坐喺度，等佢一個一個凋謝嘅時候，好可能呢個立法院裏面嘅人咧就坐兩日又少幾個人，坐幾日又少幾個人，整整下整班咧都好有限嘅人數啊，咁唔得噶嘛。咁於是乎咧，蔣經國就用咗另一個新嘅辦法，叫增額立委選舉。即係話咧，喺台灣本土咧，喺本省裏面咧，係定立咗一啲嘅所謂名額。咁呢啲名額咧就係我嚟增補呢個立法院裏面嗰種嘅所謂名額而設嘅。咁而喺1980年嗰個嘅立法院選舉裏面咧，呢、個蔣經國就好大膽咁增加咗70個席位。而當時能夠有活動能力嘅參加呢個嘅立法院會議嘅立委咧，都係大概100人左右啫。即係話增加咗70%嘅人喺度。咁於是話呢、個呢百呢七十個議席咧，就係通過選舉競爭嚟到係填補嘅。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蔣經國就要向佢個黨，或者佢個黨就要通過呢次嘅所謂選舉測試啊，究竟國民黨嘅號召力有幾大？喺70個增額嘅議席裏面攞到幾多議席？而呢、這個所謂反對派，我哋叫做黨外人士，究竟能夠攞到幾多嘅議席？咁呢個都係一個測試嚟嘅。
係嗱，其實聽眾諗一下個當時嘅情況啦。咁啊，當時立法院固然係存在啦，坐喺度嗰批咧就話西藏代表啊，咩甘肅省代表啊，咁但係實際上咧，嗰群人固然係好老啦。咁而家要再補選嘅時候咧，你就冇可能再喺西藏裏面再選一個人出嚟，啊，亦都冇辦法再喺河南度選一個人出嚟，咁變成咗咧，就嗰陣時嘅處境咧，就即係好奇怪嘅。咁一群號稱係代表中國各大省份嚇、所出嚟嘅一啲立法嘅代表就坐咗喺度，咁佢哋咧就好清楚就無以為繼噶啦，唔可以再喺本省度選出嚟，因為佢哋已經過咗嚟台灣。咁但係嗱，跟住嚟個突破口就喺呢度啦。如果你再係一次選舉增額補選嘅時候咧，啊，無論係出嚟選嘅或者係投票嘅咧，那個比例或者我哋嘅成分啊，我哋話成分入邊咧，其實就係本土嘅成分咧，就已經係 增加好多，
只能夠係本土裏面選舉，你冇可能喺第二度選舉噶啦。啊，仲有係香港都有少少名額㗎嚇。據聞當時香港有幾個名額嘅，咁啊香港有某間嘅所謂親台嘅機構啊、學術機構啊、商業機構啊，都有呢種所謂名額啊遞補上去嘅。
咁所以咧變成咗嗱，嗰次嘅成敗咧，就正如張偉國先前所講啦，係一個測試水溫嘅一個好好嘅指標嚟啊。
咁、那個結果咧，就令到呢個蔣經國非常之欣慰嘅，因為呢個黨外人士咧就只係取到七個席位啫。雖然當時呢個嘅黨外人士參選嘅人裏面咧，好多都係一啲嘅所謂美麗島事件嘅受刑人嘅家屬啊、辯護律師啊，包括呢個陳水扁啊，包括呢啲參加呢個嘅各種活動裏面背後嘅人物啊，咁等等都有落場競選。咁但係當選嘅只得七個人啫，咁即係換句話講啦，只係攞到十分之一嘅職位，增補職位。
呢、這個我哋都可以想象嘅，因為你嗱單從當時佢哋嗰個資歷啦，啊，佢哋可以動用嘅社會資源啦，啊，呢、這個都同國民黨嘅候選人咧有相當嘅距離嘅，因為有時我哋成日都會即係有啲幻象，以為呢個當民氣急升嘅時候咧。呢一群人咧嚇，代表民意嘅人咧，就必然啊會喺個選舉入邊咧就獲得優勢。咁但實際上唔係，因為你呢個選舉其實係一個好複雜嘅工程嚟。係啊，咁變成一就係話擁有社會資源啦、網絡啦嚇等等嗰啲因素咧，有時係決定嗰個勝負咧就更加明顯添。咁所以變成咗固然啊，呢一群人係喺美麗島事件之後啊，嗰個社會嘅影響力或者係個民望係有上升。咁但係一去到投票嘅時候咧，就另一隻故仔。
系，而家仲有台灣呢個選舉咧，都係好重視呢個地方嘅莊腳問題啊。我所謂莊腳咧，就係一啲鄉村裏邊嗰啲里長啊、村長嗰類人啦、啊。咁佢就會承包起成條村幾多選票係投國民黨啲鐵票啦、啊，係咪啊？咁當時國民黨既然係執政黨，而且喺個所謂強勢嘅統治之下，又係一個戒嚴令嘅所謂有效嘅時代裏邊，咁呢個村長里長梗係監督住。佢裏面嘅投票人啦，你哋投咩票啊？如果黨外嘅人攞票多嘅話咧，換句話講啊，嗰條村長、里長啊，第時就會受到各種各樣嘅對待啦，係咪？咁點樣對待？我要問翻台灣啲
嗱，呢、這個我就唔知點樣對待，唔知啦。不過我記得咧，我93、94年嗰時咧住喺台灣嘅時候咧，咁嗰我住嗰區咧就真係選里長，我唯一嘅好深刻嘅印象咧就係經常有大排筵席嘅。咁、所以咧，我雖然係一個只係住喺度一年半載嘅人，咁所以咧就。都俾人請咗去食咗一餐，咁呢個對於我嚟
講，即係你冇投票權噶嘛，係嘛？
咁總之路過就有一餐食，咁我都覺得好欣慰嗰陣時。
所以咧，我哋可以知道就係、是，所以國民黨喺當時就可以動員到佢嗰個嘅所謂支持嘅力量嚟到咧，就係贏咗呢次嘅選舉。咁贏咗呢次嘅選舉之後咧，呢、這個國民黨嘅高層咧就要考慮另外一件事啦，就係、是、要將呢個嘅所謂行政部門嗰個嘅首長年輕化，即是話咧，將一啲年紀老邁嘅高官咧，係請出呢個嘅所謂政壇啦。而換過嚟咧，就一啲比較年輕嘅或者中生代嘅人咧，係參加呢個所謂行政嘅部門嘅主管嘅行列裏邊。咁當然啦，呢、這個就係由當時嘅行政院院長孫運璇咧，係作一個主動嚟到咧，係改組嘅內閣啊。咁呢個改組嘅過程裏面呢，我哋可以發現呢，喺蔣經國嘅身邊呢，就開始出現咗一啲年紀輕嘅學歷比較高嘅多數係留美嘅，即係話呢英文講得比較好嘅一啲嘅年青嘅所謂秘書喺個背後活動啦。咁呢個包括咗後來喺呢個台灣政壇裏面出名嘅馬英九啊、宋楚瑜啊，呢啲已經喺背後露面啦。咁而呢，當然呢啲人咧就未開始進入內閣嘅，內閣就係一啲仍然有啲影響力嘅人，譬如當時嘅經濟權威趙耀東啦，都喺裏面啦。咁我哋可以發現咧，呢個孫運璇就開始咧籌組佢嗰個新嘅較為年輕嘅內閣。咁呢個年輕內閣據聞咧就係比上一任嘅內閣嘅成員咧係年紀細咗九歲。即系话
平均年龄、
平均年龄细咗九岁，咁换句话讲咧就系一个世代啦。咁可以睇到啊，孙运璇都系一个 幾有魄力嘅人嚟噶。咁但係好可惜，孫運璇喺佢嗰個就推動嘅改革過程裏面咧，就忽然間中風。咁啊中風之後攤咗。但係攤咗咧，孫運璇其實個都幾好運嘅。一路到九十幾歲至前幾年嘅過身。咁所以我可以發現就，如果有人就話咧，孫運璇如果唔係攤咗，咁蔣經國過身之後咧，咁呢個台灣嘅政局咧就唔會發展到比李登輝喺背後操縱大局呢種嘅局面嘅。
嗱喺呢類嘅政權嘅過渡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候都會見到咧，就話第一階段嘅轉變咧，就會係一啲我哋叫做技術官僚嗰方面嘅改變嘅。因為咧嗱，我哋要即係分開咧個政治精英同埋咧呢啲技術官僚嘅分別，因為咧政治精英咧就始終係決策群嚟嘅。咁咧，所以咧，佢哋喺個嗰個政黨入邊咧，個輩份啦、影響力咧，往往咧係一個即係最關鍵嘅。但係咧就話呢啲所謂我哋叫做技術官僚咧，佢哋係負責另一類型嘅工作嘅。就真係正如話啊，好似經濟上面措施係點樣具體執行咧，大方向如何行咧啊？譬如話要搞國防啦，購入乜嘢戰機啊，或者係外交上面嘅談判入邊如何做啊？呢啲咧就係一啲好技術嘅東西嚟嘅。咁如果第一階段嘅人事嘅轉變咧，從技術官僚上面去變動開始咧，引起嘅波瀾咧，往往係最細嘅，亦都會最容易咧得到大家接受。咁所以咧，我哋會睇到咧，就即係好多國家個轉變咧，都行呢條路嘅。咁所以嗱，我哋睇到咧，當時咧就國民黨咧亦都走上咗呢個路徑啦。啊，話事嘅大哥咧，一下子要切換咧，當然唔係咁容易啦。咁啊，都只能夠咧就等待佢哋即係自己。啊！呢、這個凋零啦，咁講啦，咁啊，慢慢離開崗位嘅時候咧，就再補上其他啊比較年青啊比較啊有啲新視野嘅群。咁但係咧技術官僚上面嘅轉變咧，就應該成開始。咁就正如張亞國先前所講啦，咁就孫運璇就不幸喺1984年2月咧就中風啦，咁就變成咗咧就唔可以好唔可以再主導當時嘅政治。咁啊，嗰陣時咧，都喺之後嗰幾年咧，1984年到1986年間咧，其實亦都有擔心過咧呢個所謂右派嘅回流啊。因為就孫運璇不能再執政之後咧，繼而組閣嘅咧就係余國華啦。咁對於好多人嚟講咧，佢係比較右轉嘅一個人嚟喎。
係啊，余國華咧係一個喺大陸啊，即係上海勢力嚟噶，因為同呢個蔣家咧咁關係幾有密切，尤其是同夫人嘅關係密切噶。咁有人就甚至話咧，余國華就係夫人嘅系統。即係宋美齡系統嘅人物啊，喺銀行界裏面咧係擁有崇高嘅地位啦。咁而大家要知道咧，就係喺呢個蔣經國原底嘅佈局裏面咧，佢已經知道自己啊時日無多啦。啊，喺呢個80年代嘅初期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發現蔣經國已經逐漸少去呢個嘅下鄉同群眾見面。我哋大家發現咧，蔣經國喺佢嘅嗰個執政嘅歷史裏面咧，喺蔣介石在生嘅時候。甚至係後來佢逐漸做行政院院長嘅時候，都不斷地咧下鄉同呢個農民啊，同呢個一般嘅市民咧打交道，甚至咧就親自行去一啲嘅所謂汽車去唔到嘅地方嚟到同呢個嘅少數民族嘅嗰啲所謂山地人握手等等，都經常每個月咧都有一兩次。咁但係到80年代嘅時候就冇啦，逐漸冇啦。點解咧？佢因為糖尿病發咧，只腳根本係冇力啦，行唔到，甚至坐輪椅。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根本冇可能咧，就係可以同呢個嘅老百姓咧直接有打交道。當時蔣經國嘅佈局就係話咧，佢萬一有不測，就必然有三頭馬車。呢、這個我估計呢個三頭馬車呢個格局咧，喺所有呢個列寧式嘅政權，包括國民黨啊，當時國民黨都係列寧式嘅政權，都有嘅特色嚟嘅。三頭馬車就係、是。由呢個嘅孫運璇，蔣燕時嘅總統府秘書長，同埋呢個嘅軍隊嘅領袖呢、這個黃昇將軍嚟到就係、是要繼承嘅權力。咁於是乎咧，呢個三頭馬車就成為咗當時台灣咧政界裏邊非常之重視嘅一個嘅組合。